它因为疫情影响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如果我问大家对于新年，就是对于过去的这一年最大的一个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对我来说，过去的这一年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个字，就是忍耐。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过去的一年里面，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好像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忍耐。我们需要忍耐宅在家里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能出门。那我们也要忍耐在我们的朋友见面，也不能见面。然后呢，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教会的聚会也不可以，团契也不可以。我非常想要邀请我的父母从荷兰到瑞士来，我们可以有相聚的时间，但是因为疫情，我们一拖再拖，我不敢去邀请他们过来，还是要忍耐，要忍耐这个疫情可以过去。我相信在这个中间，不光是我在忍耐，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忍耐。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在忍耐。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因为办公室关闭了，学校关闭了，我们要长时间的都要在家里面，跟家里面的人、跟孩子有非常多的一些的互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忍耐不同，这个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想要出门，航班被取消了；我们想要回国，结果我们的假期可能都是在酒店里面去隔离，我们还要不要再回去？想上课的学校又是关门，想要邀请朋友来的他们也过不来。今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有假期都不知道怎么用，大家有很多的假期，但是去哪里好像是都不方便，交通也不方便。在这所有的这些忍耐里面，在2020年这些所有的忍耐里面，我想问大家，你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你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安稳的去接受这一些的忍耐的事情，还是在你忍耐的过程当中是充满了内心里面的一些焦急，甚至是一些的不理解，或者是带出来的一些的焦虑、忧虑，甚至是苦毒。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你我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主的人，那到底我们和世人在面对忍耐的方面有什么一些的不同呢？我们如何能够在忍耐的过程里面可以活出神的心意呢？到底神在忍耐里面，我们的忍耐里面，他是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会从四个方面，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忍耐。基督徒的忍耐，基督徒的忍耐包括今天的四个方面：忍耐中的心态，忍耐会经历什么，忍耐当中我们需要依靠什么，以及最后我们忍耐中的目标是什么。当我在思想今年第一次讲到的主题的时候，我也想过非常多的主题，但是想来想去，我觉得今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的经历就是忍耐。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明年一定会比今年好吗？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去思想这个的主题，让忍耐不是成为我们的瑕疵，让忍耐可以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更新的一个的帮助。所以我们一起来去看雅各书1:2-4，第一章2-4，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一起来祷告。加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被你所允许的， 你也是鉴察人心的神。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也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心中所忍耐的，无论那个是什么，它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主，求你也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以及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去透过这些所有的经历以及这些所有的情绪去看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为何。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忍耐的第一个方面，忍耐中的心态。忍耐中的心态就是保持一颗喜乐的心。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有一大喜乐。百般的试炼是什么意思呀？百般的意思就是说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喜乐，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要喜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喜乐，还是大喜乐。大喜乐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除了喜乐的感觉之外，所有的感觉都没有，这个叫做大喜乐。在百般的环境里面，我们除了喜乐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是而且再加上这里面都要说到都要以为，都要以为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在说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命令我们每一个信他名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都要喜乐，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去看神的这个诫命呢？我们如何去看神的这个的命令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做到吗？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在百般的环境底下都可以靠主喜乐吗？那为什么神会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现在的疫情还在全球发展，最近看到新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那边又出现了新的变异的病毒，据说它的传染力是增加了70%。那现在我们要准备打疫苗了，准备好像是明天开始瑞士就开始打疫苗了。但是很多人的心里面可能就会问，疫苗到底安不安全呢？疫苗它到底的有效率是多少呀？它真的会如预期的那样子还可以保护我们吗？过去的一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如果我现在问大家，你觉得明年也就是今年它的情况一定会更好吗？一定会更好吗？我们的未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我们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在面对这一些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喜乐呢？不光是如此，不光是因为疫情，我们如果看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的困难，我们就要去面对的，比如说夫妻关系，比如说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的亲子关系，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的经济的困难，教养孩子的困难，同事关系的一些的困难，甚至是身体的疾病，在这一些的面前我们还能够做到喜乐吗？到底神在这里面的旨意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变成神所喜悦的喜乐，它的关键的点是在哪里呢？眼光的改变，是在于眼光的改变。眼光的改变并不是我们装着没有看到我们生命中的困难，那些的困难都是非常实实在在的。眼光的改变不是你现在为止告诉我自己，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看不见那些的困难，所以我可以喜乐，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眼睛闭着不去看那些的东西，而是什么呢？而是让我们以永恒的眼光，以永恒的眼光去代替今生的眼光。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小看 今生的一切的困难，以神在掌权的眼光来代替我在控制。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以至赞至亲带来永远荣耀的眼光来代替我们常常说的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成空。在神里面不是这样的。当你我的眼光发生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当我们的眼光改变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就不一样。我记得不久之前有一位姐妹给我分享，她说她刚刚来瑞士的时候是在她的一个人生低谷里面。她说她看什么东西都是灰色的，她在一个人生的低谷里面，她发现无论看到什么她都是灰色的。她说瑞士是很漂亮，她理性上知道瑞士非常漂亮，但是她却发现当他带着一个灰色的心情去看如此的美景的时候，他觉得看不出来漂亮是什么。今天非常的感恩，他从那个困境里面已经走出来了。所以当他今天再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他知道瑞士非常漂亮，不是因为风景变了，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环境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了。当心情美的时候，当我们心情美的时候，我们看什么都是美的，不是这样子的吗？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事情也就更多的可以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相信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都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喜乐。那下面的问题来了，是，我知道应该改变眼光，我应该改变眼光去看我生命里面一些的问题，但是改变什么眼光呢？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才能够在忍耐的里面收获喜乐呢？我们来看忍耐的第二个方面，忍耐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忍耐中的经历是试炼。忍耐中的经历是试炼。刚才我们有说到收获喜乐是从改变眼光发出来的。当保罗要求信徒你要大喜乐的时候，接下来呢，他用了一个词，他叫做因为，他用了一个词叫因为，作为另外一个句子的开始，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把前面这句话和后面这句话用因为相连，说明他们是有因果关系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刚才有读到的前一句是什么呢？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说明以保罗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当中和当时他的生命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他的困难是很大的。他把这一些的困难当作是神所允许的试炼。那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炼？试炼是神所允许的一些外在的困难，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的患难。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碰到一些苦难和困难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加了一个百般，百般的意思是这些的困难会渗透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方方的面面。无论我们想不想，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想一想今天的生活，我们如果想一想今天的环境，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Corona 不是我们造成，但是却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你怎么看你现在生活当中所经历那些困难？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你怎么看你生活里面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也许是学业，也许是家庭，也许是孩子，也许是工作，或者是你自己的身体。你怎么看你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也许这些的困难不是一天两天，已经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搅扰你。你怎么看待这些的事情？在2016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我放下我的工作，我就去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全职的装备，然后未来我希望说可以走全职服事的道路。当我做了这个决定进入到神学院之后，我发现神并没有特别鼓励我的这种行为哈。在我进入神学院之后，接二连三的发生一些的事情，并没有让我环境变得更好，让我经历的一些的事情，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些的苦难，都在那三年全部都发生了。从第二年开始啊，我就遇到了那个经济危机，因为我的储蓄，就在过去的那一年哈，就基本上已经用完了。慢慢的就开始有经济危机。以前我从来都不觉得什么叫做缺钱啊，就是从以前有父母哈，后来自己有工作，没有缺钱的感觉，因为有工作嘛，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缺乏的一天。但是那一天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居然会因为夜里面想到我还有一个账单没有付，而且我的账户里面已经付不出来了，我半夜惊醒过来，我没有钱付那个钱了，我不能睡着。到了后面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一种的纠结变成了一种焦虑。当你看不到这种的希望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的绝望，变成一种的无助。我被这些的情绪给抓住了。后来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我家里面又碰到了家庭危机，我的父母的关系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的糟糕，然后我就赶快买了一张飞机票从西班牙赶回去看我的妈妈。当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我非常的崩溃，因为她连神经都有一点点不是很正常。我就祷告神说，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会让我的父母的关系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我现在不是在服侍你吗，你为什么没有保守我的父母的关系呢？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带我的父母，带我的妈妈去到西班牙去。所以她跟我在西班牙读神学读了一年的时间，直到我毕业。到了神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又得到了我的母会的一个通知。我的母会有一天就给我发一个信息说，因为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财务的一些的问题啊，律师跟教会讲没有办法申请新的传道人，没有办法申请新的传道人。那是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得到这样的通知。当我得到这样子的通知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的计划都是毕业之后呢，我就回到母会里面去服侍。所以这一个的消息对我来说冲击非常的大。现在回不去了，那我要去哪里？那我去哪里去服侍呢？我的西班牙的居留是跟着我的学习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呢，我又把我的荷兰居留给取消了。我就西班牙居留有马上，因为你毕业了之后你的居留就结束了，我马上居留就结束了。那我现在要去到哪里去？如果我回国了，我的父母的关系怎么办？我的父母的关系还是在那一种的暗淡的光景里面，我怎么帮助他们？那个时候我跟碧霞的关系才不到一个月，也就是说当我知道我不能回到荷兰去的时候，我跟碧霞才相处一个月的时间，我跟她的关系怎么办？如果我回国了，我跟她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吗？而且还有一个让我非常纠结和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神呼召我是我理解错了吗？难道我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我误解了神的意思，以为神呼召了我吗？ 所以当这些的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它就好像一座一座大山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看不到答案，因为我看不到希望，我不知道希望是在哪里，这让我非常的难过。让我更难过的一件事情是，我想到一个事情，我想到我有一个念头，就是如果当初我不是去读神学院，这一切所有的都不会发生。我开始质疑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不是去读神学院，这一些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弟兄姐妹们，当你我决定今天过去的某一个时刻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不见得我们的环境会变好，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顺利的。我们如果想象保罗在写这篇圣经的时候，这篇经文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事情是什么？他被鞭打，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他遇到外邦人的危险，他也被同族的人所逼迫，这些都是神所允许，这些都是神所允许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天当我心里面向神抱怨说，我如果没有去读神学院，这一切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我非常不好的口气在跟神去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非常的震撼，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声音是从神那边来的吗？神会如此跟我说话吗？我发现不会的，这个声音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当我意识到这个声音不是从神而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跪下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来带领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人可能会在一个的软弱的地步，我们连向神祷告都不愿意了，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会不会软弱到一定的地步，我们都已经没有力量伸手说，主啊，求你来带领我。我当时就是这种的状态，我看不到希望，我在绝望里面，甚至在神学院里面，我都疲惫到一定的状态，我没有办法伸手向神祷告，但是神仍然在怜悯我。当我跪下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回应我心里面的纠结和挣扎。他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发生的里面，请问你做错了什么？在这些所有的事情里面，你做错了什么？我非常的认真去想这个问题，我一直想发生这些事情，我想过了之后，我对神说，这些的事情我并没有做错什么，这些的事情都不是因为我让它去发生的。那第二个问题是，第二个的事情，神又回应我说，那既然是这样，既然并非是因为你做错了，那就是我让它发生，那就是我让它发生。当我的内心里面，我意识到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让它发生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心突然间开了，我心突然间开了，我不再那么忧虑了，因为我相信，既然是神所允许的，神就必定负责到底。既然是神让它发生的，他一定有他的带领和目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今天回头再去看的时候，那三件的事情已经消失了。那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一些的恩典。所以有人可能会说，你所说的我也知道了，我们应该要喜乐，我们要喜乐，我们也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是我们可以去承担的，这个圣经里面都说过了。我们也应该相信这一些的苦难的背后有神的施 试炼在，但是问题是苦难是很真实的呀，发生在我生命中的苦难每一天都跟我在一起，在搅扰我呀。我不能够只是说哦，这个要喜乐，哦，这个是神的试炼，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当没有发生过。我还是看不到希望了，我还是在那个苦难当中看不到希望了，我还是不知道我要忍受多久。我怎么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呢？我怎么知道神一定会带领我呢？到最后我还不还得自己去面对吗？我们会不会内心里面有这种的感觉呢？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在忍耐里面有喜乐，神也让我们用试炼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当中的困难。请问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吗？我们基督徒是活在这一种的自我的安慰里面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我们在忍耐里面可以用喜乐的眼光，可以用信靠的眼光，可以用试炼的眼光去做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令呢？我们来看忍耐中的依靠，忍耐中的依靠。第三个方面，忍耐中的依靠是信心。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信心是生忍耐。信心生忍耐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瑞士很冷哈，下了好多的雪。当我们相信暴风雪终会过去，春天终会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忍耐暂时的寒冷。当我们相信暴风雪会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暂时的会比较容易的去忍耐暂时的寒冷。当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是父母哈，很多已经是父母了。当我们相信，我们非常努力的去工作，我们去赚钱，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未来，你就更容易去忍耐你在工作里面的一些的辛苦，不是这样子的吗？同样的，当我们今天相信 Corona 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也许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现在你所面对的那些种种的不便里面更容易的去接纳和接受。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忍耐现状，是因为我们相信某一种的盼望。我们可以忍耐现状的一些的不如意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某一种盼望会发生。希伯来书11:1，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所盼望的事情，它虽然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哈，但是却如同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叫做信心。信心是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如同它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有确据了。当我们带着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带着信心去生活的时候呢，也就比较容易在忍耐的里面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相信这一点不太难理解哈，因为即使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当我们相信某一个盼望会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能够去处理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即使不是信徒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对于我们相信主的人来说，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们，你愿意相信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相信，但是今天你相信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愿意相信的是什么？就如同这个照片里面，前面是灯火辉煌，花花世界，非常的繁华，非常的漂亮， 背后是漆黑的，但是它却有个十字架。你在这个地方，你愿意望向哪里？你愿意相信什么？当我在反思我的那一些的危机哈，陷入到的那些的情绪里面，我在危机当中的那些情绪，非常的焦虑、不安，甚至是绝望的情绪。我在想，到底是什么让我陷入到这些的情绪里面呢？它的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发现，在经济危机里面，我陷入到那一些的情绪里面，是因为我相信银行账户里面的那个数字啊，跳动的数字多过神的供应。我相信那些的数字多过神的供应。在家庭的危机里面，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处理家庭的问题要胜过神来处理，所以我把它紧紧的抓在我的手上。那在最后的服事的危机里面是什么呢？我相信我自己的计划，我的计划要胜过神的计划，我的计划要胜过神的计划。弟兄姐妹们，我想请大家诚实的，我们去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的情绪，我们诚实去面对我们内心里面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内心里面的焦虑有吗？内心里面的一些的失望，一些忧虑，一些不饶恕，愤怒，你非常的恐惧，你内心非常的恐惧。在这一些的情绪的背后，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相信某一样的东西，某一样的东西超过神本身呢？在这些的情绪的背后，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相信某一样的东西多过神本身呢？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失望，这是一种情绪，甚至是绝望。因为你相信什么？因为你相信他不会改变。所以你失望，甚至绝望，因为你相信他不会改变。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忧虑，失去工作，我们收入减少，因为你相信这可能会让你陷入到缺乏的境地里面。在人际关中，在人际的关系里面，你常常感觉到很失望，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相信别人这样子对待你是不公平的？你心里面的失望是因为你相信别人这样子对待你是不公平的。在这些的情绪里面，我们是否有想到神？在这一些我们的所有的情绪当中，我们把神放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相信神是自我安慰吗？如果我们相信神在这些的困难里面会带领我们，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吗？因为神我们眼睛看不到，至少肉眼是看不到。那你相信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神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他都在掌权吗？你相信吗？如果我们的答案是我相信，那为什么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宁可相信人，我们宁可相信我们手上的金钱，我们宁可相信我们手上的资源，我们宁可相信今天的科学，我们宁可相信世上的法律，我们宁可相信我们生命里面的地位，我们也不愿意相信神在此之上，神在这些的之上， 已经掌权了。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掌权，为什么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就和世人一样，就和世人一样失去了耐心，好像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会陷入到这些的情绪里面呢？那如果是这样，我们生命里面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呢？在我经历的那一些的危机所带来的变动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对我自己来说，发现一件事情，我宁可相信金钱的安全感和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计划，也不愿意相信神在掌权。我在那些的情绪里面，当我反思了之后，我相信金钱所带给我的安全感，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所带给我的安全感，相信我的计划所带给我的安全感，要胜过相信神在掌权。我不是不相信神，我不是不相信神，而是怀疑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哎，神，你还在带领吗？在这些的困难里面，哎，主，哎，你还在帮助我吗？万一神你不管我了怎么办呢？当这些的事情的发展还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时候，当这些事情的发展还在我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平静安稳。但是你发现，当我后来我发现，当这些的事情越来越失去我的控制，当我的银行的账户已经清零了，真的清零了，当我的银行账户已经清零了，当我的父母的关系破裂到一定的程度，已经影响到我妈妈的精神状态了，当我的未来我使绞尽脑汁去计划，我已经想不到任何的可能性了，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就彻底失去耐心，我就失去耐心了，我焦虑，我愁苦，我苦读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甚至我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我就如同在海上抛锚，已经断了那个线的那个的船，在大海上面随风飘荡，我被这个大海随风飘荡，任由这个环境来摆布我。因为当我选择相信这个世界，当我选择相信这个世界，我相信这个世界的实在，而以神为虚妄的时候，我在说，当我以这个世界为实在，以神为虚妄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失去耐心的时候，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当我们失去在环境当中的耐心的时候，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神，也带来的是我们有些时候心里面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在分享我的例子，我觉得你我差不多，你跟我差不多，我们都一样，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选择，什么呢？相信世界还是相信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面临这个选择，你是愿意相信世界呢，还是愿意相信神呢？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神要以环境当中的一些的难处来去试炼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过一点苦日子啊，觉得它有多重要，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在环境里面让我们经历那一些的试炼或者难处，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弟兄姐妹们，你我到底信的是什么。他要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深处，你信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回转，让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在忍耐里面相信神带领我们可以走出来，绝对不是自我 慰，绝对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对神的信心的一种体现。信心和自我安慰是完全不同的，信心和自我安慰是完全不同的。自我安慰呢，是把希望，也有希望哦，把希望建立在虚幻的、虚无缥缈的一些的盼望上面，让我们暂时的可以心里好受一些，但是那个是虚无缥缈的。信心却不是，信心是把它建立在一个必定成就的一个的事情上面，必定成就的盼望上面，这个是信心。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应许我们的丰丰富富的那一些的应许必定成就，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相信的，它必定成就。我们也相信他在一切的患难里面都可以成为我们坚实的保障，这是我们相信的，他必定成就。我们相信神，我们不是在说我们相信神了之后啊，我们相信神了我们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做了啊，神都会带领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仍然是要去做，而相信神是在于相信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有美好的旨意，这个容易吗？我们相信神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弟兄姐妹们，这不容易的。当我们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应许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容易吗？至少对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知道神的应许，但是我要接受相信神的应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今天我经历了，我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但是我也没有可夸口，因为神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的在试炼我。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另外的一半，看到我们的父母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却要相信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哇，我都看不到了，主啊，你还告诉我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我得救还他得救，快来救我呀，容易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患难里面靠信心忍耐，在患难里面靠信心忍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保罗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知道。所以保罗在第四节说什么呢？保罗在第四节说，但忍耐也要成功。我们不只是忍耐，忍耐，忍耐还要成功。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忍耐的第四个方面，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忍耐是有目标的，忍耐的目标是要成功，忍耐也当成功。这是什么意思呢？成功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世俗所说到的世界上所说到的成功啊？成功的意思是完全完全达到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所预定的那个目的，这个叫成功，这个叫成功。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在忍耐当中的成功，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那需要哪一些的品格呢？我在这里边有几点的总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有持之以恒的心，因为你并不知道神的时间是什么，你要忍耐多久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持之以恒。我们在忍耐当中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是相信，我们相信这一些的事情是神的试炼，这一些的事情有神的旨意在，而且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积极的回应，不是无所作为。在忍耐当中，好，我忍耐你了，但是忍耐和忍受是不一样的哈。忍受是你把一个东西把它压住啊，好像你看不见它，其实它还在的啊，你好像不理它，那个叫忍受。但是忍耐不是的，忍耐是你要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回应它，你是要有行为的，而不是一味的去逃避。所以忍耐，我们不要把忍耐当成是忍受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是忍耐， 保罗说忍耐也当成功，说明成功不是每一次都必然会带出来的结果。他这里面说忍耐也当成功，说明我们去忍耐的过程里面是需要付代价的，在忍耐的里面我们是需要去付代价的。前一段的时间我家附近有很大的雾，我不知道苏黎世有没有很大的雾，前一段时间有很大的雾，然后呢我就听我的房东说这几天都有雾，那有人说在山上可以看到雾海啊，上一次叶丁姐妹有分享的时候啊，她说有看到那个雾海啊，我房东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家住得很近啊，所以可能我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他说可以看到雾海。然后呢那天正好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去到我家里面，那我说那既然雾这么大，那我们就去看看吧。后来呢我们就开车去到一个我们离我们家最近的一座山的上面，想要去看那个雾海啊。我们一路上开车吧，我从来没有见过雾那么大的哈，在可能离房子比较多的地方还要少一点，一旦开入到一个旷野的一些地方，那雾是非常的大，能见度非常的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雾。在那个雾中行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开得非常的慢啊，不光车开得很慢哈，我们车上所坐的所有的人，你想象，我们要去看雾海，我们要去看晴空万里的雾海，但是我们的身处是在哪里呢？是在车里面，你可能能见度只有5到10米左右吧，就已经看不见了啊，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就是继续的往前开。后来开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车停下来了，我们就往山上走，那一直走，走了大概20分钟，环境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像这样子的。这个是我当时拍的一张照片啊，也代表我的心情，灰蒙蒙的，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一个的希望啊。然后你越走越没有信心啊，因为你在上面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一些的光亮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讨论啊，就是几个人啊，同行的人，我们有讨论说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往下走啊，因为今天的天气可能是太不好了，我们可能就原路返回吧。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的房东，我的女房东就说我们凭着信心忍耐，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好，那他既然说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其实我发现在第二段在走的时候呢，所有人都很安静，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样一些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你一定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忍耐着，继续的再往前走。差不多又走了20分钟的时候，大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就是我们马上要走出那个雾的时候，就是大概也就是10几米的距离，十几米之前雾蒙蒙的，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但是再走10几米，你就会发现雾已经慢慢的开始消散了，阳光就透过那个森林已经能够达到你的心里面来了，但是就是这10几米就产生了一种的变化。再到最后我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雾海，就是再走10几米的时候，雾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这辈子可能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一个的风景。所以 那天我们一起去的弟兄姐妹们也看到了这一场的风景，非常的感恩。我们坚持了，第一次看到雾海。所以当我看到雾海的时候，前面所有的纠结、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挣扎全部都不见了，前面所有的坚持的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人生就是在攀登神的山，在攀登的过程里面，也许你正在经历一些的苦难，没有任何人一个知道，甚至你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陷入到一场的迷雾里面去，你不知道前路何方，你看不到路，一片漆黑，一片雾蒙蒙的。我们还在忍耐，我们在忍耐，我们还在坚持，但是在坚持里面，你发现那个黑暗没有变少，它 像是永无止境的，好像前面的黑暗是永无止境的，好像那个希望是不存在的，而且你还在爬山呢，爬山是辛苦的，在这些的辛苦里面，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还是我们就放弃了，可能原路返回走下坡，相对来说还会舒服一点。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身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作何选择呢？你会作何选择呢？当你现在还看不到生活当中的转机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你生活当中的转机的时候，又或者你已经坚持了非常多年，但是你还是不清楚神在这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会选择坚持神的带领吗？有些时候神的带领是要我们调整，有些时候坚持神的带领是走在现在的路上，那不知道是什么。你愿意相信神对你的带领还在继续吗？神学院的三年的经历，刚才有说过的经济危机、家庭危机以及未来方向的困难，弟兄姐妹们，那些的困难经历的人、经历的我，我知道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非常的无助，看不到希望。我那个时候我在怀疑，说我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的在读神学院。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最理性的想法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再读神学院了，继续的再去服侍神了，这是我非常理性的想法，我相信也是很合理的想法。我不知道应该继续怎么下去了，我是要坚持呢，我还是要选择离开，回到我的工作，去过我普通的生活。我的选择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谢神，神给我一句经文，给我非常大的鼓励。他用诗篇39篇的第9节对我说：“因我所遭遇的，因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相信这些的事情，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虽然在当下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换脑袋我都不知道神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却相信一个反面，我却相信这个是神对我的试炼，我相信这个是神对我的试炼，我就是相信这是神对我的试炼。我也相信，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主，你有你的旨意，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我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喜乐，回到喜乐当中。回到喜乐当中，不是去不看那些的问题，而是转向我的眼光，定睛在神的应许，定睛在神的应许。所以我选择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坚持走下去。现在我回头看，这每一个的经历在时间里面，这每一个的经历在时间里面，都转换成为了祝福。都转化成为了祝福。所以坚持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坚持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你就是单单的相信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仍然掌权。弟兄姐妹们，我们坚持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会得到什么，那个不是，而是我相信，而且是单单的相信神仍然在掌权。而且要相信另外一件事情，在你的坚持里面，就是相信神的山是高过这个世界的。我们相信神的山是高过这个世界的，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出那个迷雾，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可以冲进去，因为神的山是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你只要坚持，你只要不停地往前走，就一定会有冲出迷雾的那一天，而且可以见证神的荣耀。阿们。我想这是我自己在过去的在神学院的时间里面的经历，有一些的经历可能还没有来，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经历，我相信都是成为我与神关系信心里面的一块砖头。砖头是需要去搬的，我们愿不愿意把那一块砖头放在我们生命与神的根基里面，是我们今天你我都需要去做的那个决定。你愿意相信我们的坚持不是枉然的吗？你愿意相信在我们的坚持是在神里面会有一天会转换成为祝福的吗？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的祝福，但是神的应许却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他会报答我们的坚持，他一定会报答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的坚持。所以忍耐真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每个基督徒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21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个忍耐的时候，也许有一些的人会觉得说我们开始的蛮 heavy 的，但是我相信在这所有的一切里面，神要把它转换成为我们今年最大的祝福，因为你并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比去年好，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好。在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不断的听到有弟兄姐妹们确诊的消息，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非常纠结和难过。这也告诉我们，疫情没有过去，我们身边的疫情还没有过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相信疫情是被神所允许的，疫情是被神所允许的，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的苦难也是被神所允许的，因为他也曾经道成肉身，他也住在我们中间，他也忍受世人的一些的不理解，忍受门徒的离弃，忍受肉身的痛苦，并且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在我们前面已经立下了忍耐的标杆，在忍耐当中，我们当从神那里去领受一颗喜乐的心，也当以试炼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那一些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神而来的信心，靠神而来的信心坚持到底，最重要的是直到成功。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他里面的旨意，神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他里面的旨意。所以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去经历生命的不断的更新，也满满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所用。我们今天登山，我们今天经历那些的痛苦，我们也相信在这所有的苦难的背后，在这所有的忍耐的背后，你在扶持着我们，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虽然有些时候在迷雾当中，我们仍然看不见前面的光景是如何，虽然在迷雾当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忧伤，我们会有悲哀，我们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是主永不放弃我们。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新年，虽然我们的未来还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生命里面是有确据，就是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你永远以永远的爱来去爱我们。主，求你在你的爱里面赐给我们有耐心，求你在你的爱里面赐给我们盼望，也让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无所畏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诗歌，就是作为今天的信息的一个回应。